大家好，欢迎来到寻迹漫聊啊。这段时间关于这个诺贝尔奖的新闻，相信各位已经看了不少了，是吧？关于这个诺贝尔奖的起源呢，相信各位也是耳熟能详了啊。诺贝尔这位老兄呢，是一个钻石王老五，积攒了巨额的财富，但是呢却没有后人继承，所以干脆立了一份遗嘱，死后把自己的财产捐给全世界。说起来啊，这个诺贝尔不仅是一个天才发明家，而且还是个出色的富二代。人诺贝尔的家族是商人世家，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才给这个家族攒了这么多的财富。然而鲜为人知的是，让诺贝尔一家子赚这么多钱的地方，不是祖国瑞典，而是隔壁的沙皇俄国。甚至俄国成规模的现代化石油工业，也是通过诺贝尔家族的投资建设，从而打下的基础。可以说，诺贝尔奖金里有很大一部分就是用卢布打下的底子，是吧？那么诺贝尔一家子是怎么从俄国起家的？咱们今天就来聊聊这个话题。这个诺贝尔家族的发家史呢，要从艾玛纽·诺贝尔说起啊。这位艾玛纽呢，就是这个诺贝尔奖的主人公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的亲爹。说起来，诺贝尔家族有祖传的优秀基因，就是爱发明啊。艾玛纽就是一位天赋异禀的自学成才型的发明家。艾玛纽还在瑞典生活的时候就接受了建筑学教育，设计过浮桥，而且还热衷于研究炸药。然而艾玛纽在商业上的运气极差，自己的项目多次失败之后，艾玛纽本着树挪死人挪活的原则，下决心到其他地方碰碰运气。当时的沙俄有欧洲宪兵的称号，正在积极地把自己的军队现代化啊，一方面沙俄急需欧洲各行各业的人才，所以对于企业家、工程师、发明家来说极具吸引力。另一方面，欧洲的一些精英也想要去圣彼得堡碰碰运气，是吧？于是艾玛纽就来到了圣彼得堡，想着能用他在瑞典攒下的发明底子赚钱。正好当时沙皇为了应对英国人的威胁，正在积极扩军备战，这个沙俄当时的水雷都属于飘雷。这玩意儿有个缺点，就是平时浮在水面上非常容易被敌人发现，而且位置也不能固定，一阵浪打过来水雷就飘走了。而艾玛纽发明了一种新型水雷，名叫锚雷。这种水雷用缆绳或铁锁将水雷连接在海底的锚上面，整个水雷都藏在水下。这样一来，这种新型水雷的安全性和隐蔽性都获得了大大的提升。艾玛纽的这个发明得到了沙皇的赏识，因此得以量产装备部队啊。然后呢，这个艾玛纽也建了军工厂，专门生产锚雷和其他战争武器。不久后，老艾就迎来了人生巅峰，这个克里米亚战争爆发，俄国海军面对强大的英法联军几乎没有还手之力，所以在港内当缩头乌龟几乎是唯一的选择。可面对这些缩头乌龟，英国人也犯了难，因为俄国人在要塞周围部署了大量的锚雷。1855年6月20日，英国司令派出了两艘军舰前去侦察俄国波罗的海舰队的基地喀朗施塔德啊，想研究研究怎么围歼这支舰队。谁成想，就在侦察的过程中，这两艘军舰触发了水雷，发生了爆炸啊！好在这个水雷装药不多，威力不大，英国人的军舰才保住了小命。不过英国人撞到水雷后肯定是不敢继续侦察了，是吧？就赶紧夹着尾巴逃跑，再也不打算占领喀朗施塔德了。就这样，凭借着艾玛纽的发明，俄国人成功的保住了基地。艾玛纽呢，也因为立此大功得到了沙皇尼古拉一世颁发的金质帝国勋章，而且他的工厂也拿到了更多俄国海军的订单啊，一时间名利双收。在这儿多说一句啊，这个1996年7月俄罗斯海军总司令下令将6月20日确定为水雷和鱼雷部队节。这个节日呢，就是来自1855年6月20日艾玛纽发明的水雷炸了英国军舰这事儿，这也算是这个现代海军水雷武器的首次战绩，是吧？然而随着克里米亚战争的结束，老沙皇尼古拉一世猝死，新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登基，从这以后开始大幅削减军费。艾玛纽在俄国的生意越来越差，最后只能关门打击，然后老艾也是落叶归根，是吧？回到瑞典养老。不过老艾的三个儿子呢，则是各有发展啊，并且都在自己的领域闯出了一片天地。大儿子罗伯特在芬兰的赫尔辛基经营煤化油工厂， 然后这个老二路德维希在芬兰搞军工厂啊，还有这个老幺阿尔弗雷德则在瑞典一门心思的琢磨炸药。到了1873年，诺贝尔家族的生意又攀上了另一座高峰啊，老二路德维希接到了一笔步枪配件的订单，但是由于自己忙得抽不开身，于是老二就找到大哥罗伯特，让他去巴库买一批木材做枪托。巴库呢是位于这个高加索地区里海沿岸，今天是阿塞拜疆的首都啊，正是老大罗伯特的这次动身，让诺贝尔家族甚至是沙俄的命运都发生了改变。讲到这儿，咱们稍微说一下这个高加索地区的历史啊。这块地区夹在黑海和里海中间，在历史上一直是欧亚大陆的十字路口，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啊。而南高加索地区在历史上一直是波斯帝国的势力范围。有印象的小伙伴可能知道啊，我专门聊过一期索罗亚斯德教啊，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搜一下。说起来呢，这个波斯帝国的国教就是这个索罗亚斯德教啊，传到中国后被称为仙教，俗称拜火教。简单来说，这个宗教对火极为崇拜，把火当成圣物啊，他们认为火就是神的化身。而阿塞拜疆的巴库就是拜火教的圣地，因为这里的地下会冒出天火。这个所谓的天火其实就是地下天然气散发出来后的自然现象，但是当时的人们不懂这个，是吧？就以为是火神显灵了。在公元9世纪，人们还在巴库发现了石油，由于埋藏的非常浅，仅靠人手就能挖到啊，所以当时人们就用石油来点灯。到了16世纪的时候，巴库的石油买卖有了一定的规模，人们把石油挖出来后装入皮囊，然后用驴运到中东卖给阿拉伯人。到了18世纪，沙俄为了寻找温暖的出海口，开始往四面八方扩张领土，扩着扩着就扩到了南高加索地区，这就和波斯的萨法维王朝产生了冲突。到了1723年，围绕着阿塞拜疆的归属问题，沙俄和当时的波斯帝国开始了长达近百年的争夺战。到了1813年，双方在打了整整90年之后，阿塞拜疆最终归属了沙俄。不过沙俄在拿到阿塞拜疆的时候，石油这玩意儿对人类的价值还不明显，但是放着石油不卖白不卖，是吧？于是乎，沙俄政府以四年为一期，把巴库的产油区分片承包给了各国商人，沙皇躺在东宫里就能赚到租金。而到了1873年的时候，沙俄政府的策略完全改变了。克里米亚战争之后，沙俄为了解决政府的财政问题，就模仿当时的美国，把当地资源的开采权拍卖了出去啊，谁出的钱多就卖给谁，是吧？而拍得者将拿到数十年的资源勘探和开采的合同。当时巴库已经打出了第一口高产油井，此时随着内燃机的出现，人们已经认识到石油巨大的商业价值。这玩意儿不仅能拿来点灯，而且很可能会成为未来的一种新型燃料，是吧？咱们前面提到了，也就是在1873年的时候，大哥罗伯特受弟弟的嘱托来到高加索地区找木料。罗伯特找了半天都没有凑齐合适的木材，然后罗伯特找人问了半天才知道，原来这些木材商人都放着手里的生意不做，全都往巴库跑了。老大罗伯特的商业嗅觉比起他爹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啊！他立马就意识到这事儿不简单，于是也跟着跑到了巴库。他惊讶地发现当地已经开始了采油热啊，地下的石油像泉水一样往外喷。罗伯特来不及和弟弟商量，果断用原本买木材的钱在巴库附近盘下了一家炼油厂，一切办妥之后才先斩后奏告诉了弟弟。这个公司呢就被命名为诺贝尔石油公司啊，公司的标志则是位于巴库郊区的一座拜火教神庙图像。此后，罗伯特和路德维希兄弟二人开始投身石油产业。当时住在瑞典的老三阿尔弗雷德从资金和技术上给两个哥哥提供支持。由于诺贝尔兄弟学识渊博，富有远见且配合默契，他们为自己的石油公司制定了与众不同的发展规划。当时石油领域普遍采用粗放式运营，开采完的原油都要装在桶里送进炼油厂，然后加工完毕后再装进桶里进行运输。此时的巴库还没有通铁路，石油都要通过毛驴和骆驼来运输啊！这种传统的运输方式不仅速度慢成本高，而且还污染严重。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1878年诺贝尔家族出资修建了俄国第一条真正商业化的输油管道，也就是巴达哈尼黑城输油管道啊。这条管道连接了巴达哈尼油田和巴库炼油厂，极大的节省了炼油成本。比起使用输油管更加与众不同的是，诺贝尔兄弟呢还十分重视员工的福利啊。当时巴库的石油加工厂星罗棋布，人们又不重视环保，是吧？所以当时炼油厂吐出来的烟云笼罩了整个巴库，所以这就导致了严重的生态问题。再加上巴库当地属于是半干旱气候，大部分地区都被沙漠戈壁覆盖，生存条件十分恶劣啊，所以每年因为缺水和环境污染引发的霍乱、伤寒等疾病都能夺走许多工人的性命。为了改善工人们的生活环境，诺贝尔兄弟在巴库郊区专门修建了一座疗养院啊，工人们轮流来这儿休养康复，尽可能的保证他们身心健康。从这儿我们也能看出来，虽然咱们说资本家和工人存在先天的矛盾，但是并非所有的资本家都无脑，只会不顾一切的激化矛盾，是吧？像诺贝尔兄弟这种善待工人的做法，就会在很大程度上化解这种矛盾。后来随着开发石油的热潮席卷巴库，俄国的石油产量也得到了井喷式的发展。1874年俄国原油产量是60万桶，十年后也就是1884年就达到了1080万桶，相当于当时美国产量的三分之一。而巴库油田一半的原油产量都来自于诺贝尔兄弟的公司啊，可以说石油生意给诺贝尔兄弟带来了丰厚回报。据说这个诺贝尔家族靠石油就赚了3000万卢布啊，这笔钱相当于是今天的10几亿美元。有人就说这个诺贝尔家族的老二路德维希就是沙俄的洛克菲勒。在这之前，俄国用的油还需要从美国进口，现在老二路德维希得意的对股东们说，美国石油已经彻底被我们挤出俄国市场了。石油的产量激增，但是俄国的市场却很有限，是吧？实在无法消化巴库的石油产品。那么如何把这些石油打入国际市场，就成了俄国政府和巴库这些石油公司的新目标，是吧？1877年俄国通过战争夺取了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黑海港口巴统，然后呢这个诺贝尔兄弟公司鼓动俄国政府修建一条从巴库途经高加索山区最后到巴统港的铁路啊，这样的话就能实现就近向欧洲和亚洲市场售油。按理说沙皇是石油业最大的受益者，是吧？诺贝尔提了这个要求，沙皇肯定会答应的。但是一听说是修铁路这件事儿，当时的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也犯了难。原因呢很简单，修铁路这事儿太贵了，是吧？俄国好不容易攒了点钱不舍得花，是吧？所以亚历山大二世就要找冤大头来帮忙修铁路。最后还真的有一个愿意当冤大头的啊，就是欧洲那个大名鼎鼎的罗斯柴尔德家族。在19世纪末，罗斯柴尔德家族在欧洲大部分国家都有自己的产业，唯独在俄国的地界还是一片蓝海，所以他们很想找机会进军俄国，尤其是相中了如火如荼的石油工业啊，罗斯柴尔德家族也想分一杯羹，是吧？不过呢，问题在于诺贝尔兄弟给沙皇挣了那么多钱，此时正好是他们的蜜月期，是吧？罗斯柴尔德家族想挖石油，就等于跟诺贝尔兄弟抢食，这肯定是不行的。但是吧，俄国这个国家有一点好，那就是你想投资哪个行业，你只需要想办法打点一下关系，把自己跟沙皇的关系搞好就行了。啊，沙皇不看僧面看前面，是吧？陛下也不是不能松口的。就在罗斯柴尔德家族为进军俄国发愁的时候，突然听到沙皇招标修铁路的消息，于是赶紧就向沙皇抛出了橄榄枝，表示愿意为沙皇陛下修铁路。1883年巴库巴统铁路通车，诺贝尔兄弟的石油基础设施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金融网络联合，几乎一夜之间就让巴统成为了世界上最重要的油港。到了19世纪末，诺贝尔兄弟石油公司的产油量已经达到了世界总产量的 8%。 事业做大了，总是要和强手碰面的，是吧？在欧洲市场上，诺贝尔兄弟碰见了强大的石油大王洛克菲勒啊，这时候洛克菲勒这位石油大王的公司正要称霸全球石油市场，于是洛克菲勒就提出了收购诺贝尔的石油公司啊，结果呢被诺贝尔兄弟拒绝。既然拒绝收购，那洛克菲勒就决定要把诺贝尔的石油公司挤出石油市场。 于是洛克菲勒开始赔本赚吆喝，拼命压价，想让诺贝尔的油卖不出去，最后破产，是吧？但是诺贝尔石油公司也是针锋相对，也用低价来回应。就这样，从1885年开始，双方就打响了价格战啊。不过诺贝尔兄弟石油公司的实力咬牙自保没什么问题，但是要是想和洛克菲勒掰手腕，那还差得远。于是到了1906年，诺贝尔兄弟与罗斯柴尔德家族联手，与荷兰皇家壳牌集团联合组成了欧洲集团，这下子实力就能和称霸世界的洛克菲勒拼上一拼了。这些大公司的价格恶斗，最后的结果呢是两败俱伤啊。1910年苦斗无果的双方只好和谈，是吧？双方最终达成协议，一同分割欧洲市场。洛克菲勒的标准石油占 75%， 然后诺贝尔罗斯柴尔德壳牌组成的欧洲集团占 20%， 其余 5% 留给其他公司。就这样，诺贝尔兄弟石油公司拼死在洛克菲勒全球战略中保住了自己的市场。既然保住了市场，那诺贝尔公司就能继续稳坐俄国第一大石油公司的地位，是吧？在1915年，诺贝尔兄弟石油公司为俄国军用燃料提供了约 70% 的保障。俗话说，一个人的命运要靠个人的努力，但是也要考虑历史的进程，是吧？当诺贝尔家族以为自己坐稳了俄国石油业的一把手，不会有其他人前来挑战的时候啊，殊不知下一个挑战他们的不是资本，而是更强的势力。随着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俄国布尔什维克正式掌权，并且成立了苏维埃政府。俗话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画，是吧？苏维埃政府上台后，就对资本采取了强硬的态度，把境内所有资产全部归为国有。诺贝尔家族成员装扮成农民，经由芬兰跑到瑞典静观待变啊！他们本以为十月革命就是生活中的一个小插曲，事情一开始的发展呢，确实和他们想的一样。十月革命爆发后，一是由于新生的苏俄主动退出一战，单独和德国媾和，这就让协约国大为不满。本来德国就是两线作战，你俄国人不在东线打了，这德国人不就能集中兵力对付西线的协约国军队吗？二来，列宁同志在1919年成立了第三共产国际，当时就放出了狠话，要推动全世界共产主义革命，援助各国共产党建立反帝统一战线。这样一来，就招来了全世界列强的仇视，是吧？国外的军事干涉很快到来，巴库一度被英法土耳其的部队占领。诺贝尔兄弟石油公司也认为苏俄命不久矣，于是就开始筹划起了战后的重建工作。由于苏俄革命给巴库的炼油厂带来了不小的破坏，所以诺贝尔公司就和美国新泽西石油公司达成了协议啊，后者以$1400万买下前者 50% 的股份，成为控股方。说起来啊，这个新泽西石油公司的前身其实就是洛克菲勒的标准石油。然后在20世纪初的时候，老罗斯福总统为了打击垄断，把标准石油给拆分成了好几个公司，这里面就有新泽西石油公司。昔日的竞争对手，如今因为苏俄这个更强的对手，选择团结在一起合作，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命运的捉弄，是吧？然而上帝并没有给他们更多合作的机会。1920年4月，苏俄红军重新打下了巴库，当地的石油工业彻底收归国有。同时，由于诺贝尔兄弟石油公司的高管有许多人在战时里通外国，被苏维埃政府逮捕法办啊，从此诺贝尔兄弟石油公司退出了历史的舞台。诺贝尔一家子在俄国纵横近百年，收获巨额财富的同时，也为俄国工业，尤其是石油工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样的一个工业豪门能够经历这么多风风雨雨，最后倒在苏俄的面前，是吧？由此可见，所谓资本手眼通天，资本控制世界，这些都是伪命题，是吧？因为资本在真正的权力面前毫无还手之力，他们连俄国都控制不了，又怎么可能控制世界呢？好了，咱们今天就聊这么多，欢迎您关注我们的频道，加入会员，参加游学，谢谢大家啊。